像我说脸书在台湾会红起来是我已经高三快要毕业的时候才红起来、嗯、那所以我们高中的时候呢都在用什么呢
什么呢
你要回答、
哦、要这么综艺是不是
对啊
无名小站哇
大家好欢迎来到某 A 某 A 教育哪有这么萌接下来我们想要从生活中挖掘更多话题
因为社会大众不断让教育界意识到改变的重要
未来遇到议题时就能懂得先讨论再评论
现在请打开脑袋和我们一起当个智慧好公民吧
大家好我是 Amber
我是阿吹
今天我们两位社群小编要来讲的就是社群
对啊因为我们没有话题了
社群也是很重要的话题啊
不是你是不是看前面几个话题最近录的有什么成效特别好的吗突出的没有
还好对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听众都没有在帮我们把节目分享出去嗯，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听众都是稻草人
不要再攻击听众了
好啦好啦 OK 今天反正总之我们没有话题了所以我们要来聊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做社群嘛
对社群是什么
社群就是
我们可以等一下我觉得社群其实它的定义我们可以一路聊
作为一个社群工作者然后
我们可以等一下一路聊下来在最后我们再回答说社群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先讲说现在
你干嘛跟大家承诺我们搞不好讲不出来、啊、
反正听到后面他们肯定也忘记了就是其实现在有蛮多不一样的社群潮流跟我们过去我们可能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比较偏文字
先不要讲年代
我青少年时期就是
1962
没有十年前啦十年前是我的青少年时期2010年
因为我大概千禧年的时候就有在玩桌机版的比如说仙剑奇侠传什么的你有玩过这类的游戏吗、
啊、嗯，我小学一年级就在玩仙剑奇侠传
OK
嗯，然后便利商店啊速食店你有玩过吗游戏橘子
我觉得游戏自己拉一集我觉得游戏可以自己拉一集、欸、
真的耶我们下一集来聊游戏好了
因为我觉得刚刚听众已经听不懂什么便利商店什么东西好啦以前曾经有一个就是后来脸书算是仿造了这个模式然后成功的在全世界推行了脸书就是
开心农场、
开心农场
嗯，脸书它在台湾它会红起来其实跟开心农场大概2010年左右开始在台湾红起来有关所以大家都
再早一点
2010年因为那一年我要告诉大家我的年龄嘛就是那一年我高三要毕业那时候我的同学才开始办脸书那大家会跟我说开心农场但是因为我在那之前就办了脸书大概是高一的时候就办然后会办是因为当时我读比较偏英文语文类的班级然后我们就会有那种直属学姐然后直属学姐她有在玩然后我就觉得脸书是一个交外国的笔友的平台我就办了我那时候还被我爸妈发现我办了 Facebook 我爸还说你怎么年纪小就给我玩什么交友软体对
哦，他误会脸书是跟 Tinder 一样的软体
但是那个时候脸书说不定很像因为脸书我刚开始的所谓脸友其实都是外国人我真的是后来才把他们全部删掉的因为就是小时候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我就把他全部当做是一个跟外国人聊天练习英文的平台嗯，对
但是因为开心农场推行到全台应该是比较台湾的特例嗯，我认为在我就算我自己在接触脸书的时候最开始也是因为它的照片可以 tag 哦，就是这个功能让我们可以去更有动机的去催促朋友来建账号嗯，对，其实我不会想要催促朋友去建账号来玩开心农场就是我大概就跟已经在上面的人玩
那时候是真的有朋友会跟我说哎、欸，你有没有脸书账号我们来交换开心农场然后就会可以去你的菜园偷菜、okay. 因为那时候有这个功能、欸、所以
我自己完全就是开了一下我就不玩了、
欸、我玩一阵
我对于可以偷菜这种事情非常的愤怒我想说不要破坏我的游戏体验那边偷我的东西
对所以脸书在台湾会红其实跟2010年那个开心农场开始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但我还记得那时候 Twitter 已经开始了我曾经有印象说因为 Twitter 它是有字数限制的就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人在说哦，这种有字数限制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啊会影响到我们的写作能力等等等等还有过这样的论述
谁啊好杞人忧天的人哦
这是我十年前看到的一些评论 对，但的确现在的社群软体社群媒体它是真的比较偏视觉化一点，可能甚至是影音类的啊都会非常的红。
对，影音我们就有 YouTube 嘛，然后再年轻一点会再更短影音、短影片的话就有所谓的抖音、那如果是纯照片的话我们有 Instagram， 但 Instagram 其实也可以用
影音
对啊，
还有 IGTV 嘛，
它事实上正在想要抢抖音的市场，但看起来他们好像抢不过，要再开第三间公司。
因为 Instagram 它其实就是抢了 Snapchat 的那个限时的功能，
对 Story 的功能。大家知道 Snapchat 吗？
我有用过 Snapchat， 是
我用好像是5年前我的家教学生推荐我，他说这很有趣，就是东西24小时之后就会销毁、然后我就想说啊，有够无聊。因为我是个非常热爱留记录的人
哦，我知道。
所以你跟我说会销毁，我就想说啊，我不要，我不想，我会把我每一个做的，不管是现在的现实动态，还是现在写的文章啊，还是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它有记录下来。可能我不知道 Snapchat 的功能到底可不可以像现在一样，可以实际上还保存那个现实动态。但当时我知道它会销毁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要用。我还怀疑它是不是就是都是用来做色情用途，因为听起来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5年前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真的觉得太莫名其妙。好像你要做坏事，你才希望它24小时后销毁。而且当时的 Snapchat 好像是，你如果有被截图或干嘛的话，他会通知你。
对，因为我是大概是5、6年前，然后我在美国的时候，在美国的朋友，就他本身就是美国人，然后他推荐我，他说这个真的很好玩，然后他就会立刻传给他朋友。然后那时候连打卡都是另外一个功能，是另外一个叫 Foursquare 吧，我有点忘记那个 app 的称呼。然后就是要你打卡，然后那个餐厅就会给你优惠。就以前这些功能，其实我觉得是四散在各种不同的 app。
对，然后现在都被包进来。
对，
顺带一提，其实 Google 也想要开始用 Google Map 做社群啊。他从前年开始发现，原来
review 吗
？review 这件事情可以凝聚人，而且会变成一个，就是他可以开放很多啦，比如说让餐厅也可以去回你的评论，然后他甚至开放更多细节的功能，让餐厅可以去上传，比如说菜单啊或干嘛。然后你的拍的照片还可以有浏览次数，浏览很多的时候他还会寄一个奖章给你说，说你的这个照片很多人看哦，干嘛的。所以他开始想要，他放弃了他原本一开始做的社群，那个东西叫什么？
Google Plus。
我觉得现在听众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们好多名词听众应该都没有听过。
我们就定义一下
Google Plus 是在脸书推出大概没几年的时候， Google 想要做一个社群平台跟它一较高下。
对，就是、
到底是不是 Google Plus？
对， Google 版的脸书。
而且一开始还很嚣张的用限定会员，就那个时候他还要寄邀请函。然后每一个人好像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有一些人才有那个就是 Code 可以去邀请别人来用。他一开始还想要这样子神秘，就是对要很少人使用这样，他想说可以制造一些口碑，结果没有。
对，他关闭了。我是少数有在，
他后来撑了很久了，关闭了。
我少数有在 Google Plus 发过文的人，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树洞，你知道，就是想记录的东西我就丢到上面。
我也有，好，但你为什么最后不用？就是没有人看，
对，没有人跟你互动。那有时候你写的一些东西是可能希望得到一些回应与讨论，我在里面写的可能是比较我有兴趣的内容，可能是我看的电影，然后我听到的歌等等，但是没有人跟我讨论。
当时它主打的功能好像是你可以很细致跟方便的把你的朋友分圈圈。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就他当时的策略是他认为人需要把讯息分圈圈，就我有些讯息只想给家人看，有些讯息只想给闺蜜看，这种感觉。对，他当时觉得人需要这个隐私。
诶，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没有，我妈讲说没有人用，
对，
你就不会想要用。
脸书还有 Instagram 也是因为你的朋友在上面，你才会想要去打开它。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加入一些流行趋势的小概念，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脸书在台湾的渗透率啊。
好，
脸书在台湾的渗透率我们刚刚看了一下是 98.9%， 不包含12岁以下的人，包含65岁以上的人。
98.9%， 近乎所有人
都有 Facebook 账号或者是有使用。好，这定义我现在 get 不到，但是至少是有使用。有没有账号我不一定，对吧？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平台，我觉得是合理的。然后我们看哦，比如说在65岁以上用 Facebook 的比例是 100%， 但是到 Instagram 的时候就剩下 8.8%，
差好多。
但最有趣的是65岁以上有 Dcard 的人居然有 0.9%， 什么意思？ 好可怕！我现在想象谁65岁以上100个人里面有一个在用
Dcard，
好可怕哦。好，但是 Dcard 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整体的市占率还没有很高，占总数的话只有全台湾的 1.3% 的人在用 Dcard。 嗯，
其实真的不多耶，而且应该年龄有蛮明显的限制，不是限制，就是区别。
嗯，这是2019年的研究，然后 Instagram 是 38.8%。 我觉得脸书的这个高渗透率我不止在一篇报道看过啦。
嗯，就是在台湾，
而且这个是连在比如说一些创业加速器平台，他都会这样去教育他的新创团队说，欸，脸书真的很重要，因为脸书在台湾的渗透率是非常高的。这个渗透率也包含到因为台湾的智慧型手机普及率非常的高，
还有无线网路。还我觉得还有个原因是吃到饱，我们的网路是吃到饱，这个是在全世界中非常少数的。
对，
嗯，那我们现在在使用这些社群软体，脸书嘛，然后 Instagram 等等，但其实这些东西可能是在我们青少年时期还没有这么蓬勃。像我说脸书在台湾会红起来是我已经高三快要毕业的时候才红起来，那所以我们高中的时候呢都在用什么呢？
什么呢？
你要回答。
哦，要这么综艺是不是？
对啊，
无名小站。
哇，已经关闭的无名小站。
诶，无名小站是架在交大伺服器的吧？
对，然后后来才出来变商业化，所以他商业化的时候还有被骂过。
哦，嗯，哇，交大之光耶，与有荣焉。
对，然后其实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跟阿吹会认识其实是因为无名小站，所以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好像也不是尽正确。
不尽完全，
重点是我们是学长学妹吧。你怎么可以忽略这个？且听到前面一句还以为我们是什么
网友。
不是啊，我们是学长学妹啊，我们在平日生活中真的见得到面的人。
可是我们就没有碰到，我们是先在网络上碰到。哦，其实是我同学那时候跟我推荐你的网址，他说有够好笑我才去看的。
对，所以我们的认识方式其实我觉得更像现在的社群，就我们不是真的纯网友
哦，
我们是透过这个朋友的引荐，就像你今天如果要介绍朋友给朋友认识，不管是牵红线还是干嘛，你也会贴他的脸书账号给他，这种概念。
哦，
我们认识的情境其实更社群一点。
哦，但我们会就是真的互相知道彼此，然后甚至有一点认识，愿意当朋友，其实是因为我有在你的无名小站留言。
对，然后后来转到脸书上面也有继续互动。
没有，我们后来就有实体见过面啊，就是因为
实体，我是个数位人，
我们就在同一间学校没？对啊。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无名小站。
好，
我就是在2007年左右开始写吧，当时就是写一些，当时无名小站还很日记的形式，然后也不一定有人看，所以也很牢骚的日记。但是到高二的时候呢，我就当时认为自己以后会当摄影师。当时有一个莫名的摄影梦，所以在那个2008年的时候，我成为了全校应该少数，我才5个人以内吧，有自己单眼相机的人。就我的家人就买给我单眼相机，对，然后他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数位单眼哦。然后呢，我就开始带到学校，那一年是最大的开法镜福晋的一年。
哦，那是我国中的时候，不好意思。
对，你就小2岁而已啊，在那边。总之在我进高一的那一年呢，是连染发都可以接受的，好，就是一个整个你知道开始冲撞威权啊，然后开始迈向自由的一年。所以跟染发比起来，你知道带单眼到学校其实完全没什么，
是吗？
就是相对还好了，而且当年的人呢，其实没有什么肖像权的概念。
对，真的。
对，所以我的生活就变成每天在学校拍照，下课跟朋友聊天，然后再拍照，然后试着把这些照片呢都成一个有趣的话题或主题放在我的无名小站上面，而且我还日更。我当时就有这个抓到这个流量的一些，你知道，就是现在为什么都网红都要日更呢？因为他需要你黏着嘛，然后你每天都看到他，而且一天你不上去看他的频道，你就会错过什么的这个感觉。好，这个在社群上面叫做怕错过的恐惧 ，fear of missing out，FOMO。那我就也掌握了这件事情，是我日更。啊，这个很累哦，我要先花1个小时修图，再花1个小时写文章，然后可能还要再花半个小时编辑文章，可能有些段落不顺或干嘛，所以我每天花 2点多个小时在无名小站上面，我没有在念书。
我刚刚就是想讲这一句，
所以我后来数学61分，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果关系，大家不要觉得怎么样。好，然后这个过程让我迅速的在学校之间算是变成一个风云人物，就是大部分的高三，然后甚至开始学弟妹都知道有一个学长在写很好笑的生活型网
志。我就是学弟妹代表。我来讲一下阿吹，他最害怕我的一件事就是我记忆力特好。
对，所以他记得我 po 过的任何东西，他也会记得我在网志中提过哪些同学，然后他如果在公车上看到，他也会留言跟，他会在留言上跟我说，欸，我看到那个谁耶，这样子。甚至在这个网志都已经没有更新的10年后，他还会在现实生活中跟我讲说，
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
他还就说，欸，我看到那个谁，或我记得那个谁，他做过什么事情？
对，我记得他的毕业照是什么，然后我记得谁是榜首，我记得谁做过什么事情。
对，很可怕。
这就是阿翠非常想要灭我口的一个部分，可是我没有刻意去记，我就是很自然的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跟你讲，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祖父悖论。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杀的不会是祖父，就是你。
真的很可怕。
好，但是这个无名小站呢，也在几年前就是决定要把服务关掉
了，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大概也没还有四五，也是四五年前。
没有，我大学了，所以至少6、7年前，
应该2017、2018、2013左右
啦，差不多。
他就是要把整个无名小站伺服器关掉了，嗯。大概那个年代左右，但是他当时可以让你转移到另外一个伺服器，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就选择把我的文章，毕竟我写了3年，而且我当时的流量已经来到30万左右，
算很高欸，
算很高，但它不是订阅，它就是总流量啦，嗯，对啊，但以3年来看也还不错，但就觉得说这些都是文字型的回忆嘛，记录我3年来的点点滴滴，所以我就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伺服器上面。
就是那你在这之中有什么媒体素养的学习吗？ Learning，
这其实真的是可以讲很久耶，我从这之中学到的其实是更多的法律知识。没有，因为我自己在高中写网志的时候，我其实是相当有版权的概念的人。好，除了肖像权那一块，就我当然不可能每一个被我拍的同学我都去写那个肖像授权同意书嘛，嗯，对吧，啊？你在脸书 po 朋友照片的时候，你也顶多私下口头问一下，你不可能，你顶多问他说，欸，他今天可以被 tag 吗？你也不可能去问大家说要不要签同意书，嗯，哦，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一块是本来就是大家都不会注意的东西，嗯，但其实当年我就是个会去看怎么样会被告啊，会被就是有可能会有法律问题的人。比如说无名小站哦，他当时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在侧边放音乐，
对，
那个超烦，你一点进去别人的网志他就开始播音乐，那个超烦，其实那个会被告哦，也在当年有被唱片公司告过，有人不是我有人被唱片公司告过，嗯，对，所以其实那个就是一种版权意识，也是我觉得也是媒体素养的一环，嗯，那其实这些当时我都自己有小心翼翼的做到了。然后如果像我拍同学的照片，如果真的有人不喜欢要求我撤下，我也是基本上就二话不说就会赶快拿掉，以免生事。
咦，嗯，所以你的那些同学都没有要求你撤掉过吗？
我觉得大家有一点点这个后来有点成名的压力，就是就是我的网志会有好一批固定班底嘛，
对
对，所以他们某个程度上在我成为校园的风云人物之后，我们就像一个网红圈一样，
就好像
我们像这群人，
就好像我都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谁是谁一样，
然后做过什么事情， 对，所以我们就很像这群人，那突然有一个人说，欸，我这段要拿掉或什么，好像就会有一种不够义气的压力，或者好像你很不大方，这就是社群给他的压力，所以大部分那一些你知道我们那个网红圈就没有没有这种事情，不太有。好啦，总之大家从以上都可以知道说当网红也不容易，会被告啊，然后还要顾及朋友啊等等的这心情。
其实有一个定义是把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就是定义为 Z 时代，然后意思其实是说他们从一出生他们开始接触的东西其实都跟网络甚至所谓社群媒体非常有相关。
对，因为你看嘛，如果1996年生，我们从一个合法使用社群平台的年纪12岁来推估的话，
13岁开始可以。
对，所以那他就会是2008年刚好就是脸书差不多的时候，
开始在台湾爆发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等到他们这样子小六国一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社群。那我们现在回答社群是什么了吗？你先。
我先哦。 社群，它英文就是 community 嘛。它其实我觉得 community 这个概念，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我们以前在，先不算网络，我们以前时代就会有一个你自然而然会形成，可能因为你的家庭、你的学校、地缘关系，有可能因为你的兴趣而形成的一个团体。但是网络上的社群我觉得也是类似，但是因为网络的某一些特性，它会让这个社群有一些跟在实体跟真实世界中不太一样的文化。例如就是演算法其实会让你更趋近于你所认同的这个社群，
对，就我们叫同温层嘛。嗯，那其实社群就是最简单的定义，应该是一群共享着同一个价值的人，这个价值可能是身份，比如说客家人、客家社群。嗯，那比如说你是左派或右派的价值，你可能共享了同样的价值，但这也就代表这个价值有可能会分歧。
对，
对，我可能是左派的客家人，我也可能是右派的客家人，类似这样。我可能是支持 LGBT 的客家人，我可能是不支持的客家人。嗯，所以在同一个社群里面，它还是会有它的歧义。那在一般线下，也就是我们真实生活当中，其实要建立社群的成本比较高嘛。我要找到人，然后我要有一个场地可以聚会，就是应该说，我觉得传统的这个线下的社群呢，它都是它成本比较高嘛。所以比如说，它可能是宗教是一种社群，
对。
哦，它有教堂，对，
教会，
对，它有一个地点，那又或者是像互助会啊，或者
同校的，
对，福伦社这种，就是你有一个场景是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好，到网络上的时候，这个场景就变得零成本了。
对，
对，
这也是网络的一个功用啦。就之前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谈社群、谈网络，都会谈它很危险的地方，但其实网络一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我们才会用嘛，我们才会喜欢。那其实我觉得阿吹谈到这个社群的概念，就是因为它其实可以更容易的吸引到所谓你说低成本、低门槛、零成本的去吸引到共同兴趣的人。
对，
所以像是有一些我听过，比如说聋哑人士，或者是我有看过案例是可能家里有特殊儿童的家长，他们过去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找到有同样背景、有同样困扰或者是有同样的想法的人，但这时候就可以在网络上很轻易的找到，应该说比以往更轻易的找到跟你有类似情况的人。
对，跟你是一样处境的人。
对，所以之前也有一个研究是说交友软体，就是你伴侣啊要认识，你可能会透过餐厅啊、透过学校等等的，然后也有一个是在网络兴起之后透过交友网站、交友软体认识的。那么如果是同性的伴侣，其实是使用网络认识的比例是非常会爆高，就是在网络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其实是可能你本来是躲起来的，但在这个因为网络的兴起，才让就是这些可能必须原本在他本来的环境中要躲起来的人，可以透过网络找到彼此。
那你觉得他跟奇摩家族有什么不一样？
奇摩家族，我们的听众有很多人知道奇摩家族吗？
奇摩家族就是以前雅虎下面的一个服务啊，整体的界面应该还是以文字为主，因为他的首页就是他其实比较像论坛，所以他的首页就是什么话题串，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讨论还是最新的几个话题串是什么，然后左边可以看到相簿啊，或是它有一些区块，比如说连结啊、相簿啊，还是人员名单什么的。
但我觉得它页面的设计就导致了它的讨论方式不一样，因为奇摩的那个它是有页面，你每一个是不同的页面，可是在社团里面这些经常是混在一起，就是同一个所谓的 timeline 动态墙。
我自己会觉得是当年的网络的内容并不多，所以基本上在奇摩家族里面你很难可以自创内容在里面跟别人讨论。我的意思是它不像现在在社团里面我可以很轻易的 po 一个 YouTube 影片，然后一则新闻，现在新闻量，线上新闻量其实是远高于当年。
我觉得当年不会不能这样，就是即使你看那种公布栏上面文章，有的也都是超短，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内容。但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应该在你讲的，就是量不同，那个量不一样而已。但我觉得内容其实你要说那时候就比较有内容或没内容，
对，我说可以投入被二次使用到这个社团里面的内容。
嗯，但
然后每个人创造力也不一样，比如说你现在玩一个手游，那你要把你的某一段你跟手游里面的这个互动还是什么，你要把你这个游戏的过程然后截录一小段丢到脸书社团是相当容易的，这个科技力。
那我觉得就会也跟年代有关，那时候的网络没有这么好用，拨接上网跟你我们现在可以随时上网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它有立即在一个时代上本身科技发展能力的不同。
对，
那除此之外呢，你觉得还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最大的还是演算法了。当时的奇摩家族很必须靠我们自己手动去搜寻有什么样的东西，除了自己手动搜寻之外呢，大概就只剩下这个网站平台会排一些热门排序给你。
对，
但它的排序或分类可能是我觉得蛮稀少的。但现在不一样，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家中有迟缓儿的家长，那像这样的家长平常一定会搜寻类似的比如说医疗服务啊或药品等等的或保健的方式照顾的方式，那透过这个演算法呢， Google 他就知道说哦，你可能是有这方面需求的人，那他在推荐社团或者是他进到脸书在推荐社团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默默的推荐这些社团给你。这个演算法可以帮助你更轻易的去找到然后黏着在这些跟你有关的社群。
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可能这次来不及谈，但的确演算法也是近年来我们同温层这边很容易讨论的问题，因为它到底有没有侵犯到你的隐私。对，因为演算法其实对它就会涉及到说你什么样的资讯你愿意给他，然后你是在你知情还是不知情，还是你知情但不在意。因为其实我们使用各个平台我们都要注册会员嘛，其实很多都在他会员的规则之中会有写，但是很多人是不看规则的，就直接按打勾同意。对，但其实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把一些东西的权利赋予给这个平台了。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从奇摩家族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我觉得色情变成一种日常风景。
怎么说？
比如说在推特上面，然后在美国的 PTT 也就是 Reddit 上面，它有很多的讨论区或者是还有很多的区块，它会直接告诉你 not safe for work，上班的时候不要看，然后他有他直接让你选择你18岁了没可不可以进去。这个在我们在奇摩家族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台湾这种东西就是直接会不能出现。
还是说其实也是有这种家族，只是我们当时不会加入或不会看到？
但我觉得他就是审核制的啊，你那种家族你就是一定要进去给组长审核家长审核你才可以进去。
我刚刚不是说就是一些你本来不能在你本来的环境中不能讲出来的一些兴趣可以透过网络找到同好，那也许所谓的色情这一块也是同样的。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到现在十几年来发展，我觉得相对如果现在听众啊，你是家长或你是大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像我自己也有注意到听觉是一个新兴的危险地带。我们都知道 Podcast 今年爆红嘛，然后
但我们怎么没有爆红听众们？
对呀，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要防范守备的范围已经守备不完了。就你原本以为所谓的色情只是在我们当年叫什么，当年是一个实体的比如说 A 片的 CD DVD， 不会有 CD 啊， A 片的 DVD， 对，但到现在是你看你连听个 Podcast 它都可能有一个这种踩在色情边界的节目让你听。
它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体两面，它有的时候就是解放，它解放一些本来你幽微可能不能直接讲出来的东西，但它同时另外一面就是它有没有可能让人不舒服，所谓的侵犯踩到线。对，可是那个线我觉得我们讨论到现在变成我觉得不论是网络还是所谓社群，因为社群可以解放你本来不敢讲的事情，找到同好，让很多东西的界限变得很模糊。
听起来不好啊。
我觉得有点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直要面对的，就是界限一直在模糊，东西一直在刷新，因为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挑战这个界限。
我觉得社群的好尤其在网络时代，它就是凝聚力很强，就我可以透过各种低成本的方式跟大家建立感情啊，举办活动啊等等的，然后甚至因为网速变快的关系，我还可以跟你直接视讯啊或什么的，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种操作的方式。但这也就让人或许不好那一面就是他很难以离开。而且我记得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是数位足迹，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朋友曾经声称他的另外一半没有数位足迹。然后我们就会想说怎么可能，
我们不相信。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当时全部人都不相信，而且还有各种阴谋论。
对，
就是会想说他是不是欠债， 然后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诈骗才会没有数位足迹，他是不是要诈骗我们朋友的感情，因为他们刚在一起这样子、嗯、就想说我们就有各种阴谋论。所以你看我们基本上已经不相信不用社群的人。
我其实还是有遇到，可是因为我见到那个人的实体，就是我亲
身，对，你原本是他朋友，
对，我亲身见到一个我朋友的朋友是真的没有数位足迹。
但我觉得这种人太少，大部分我们的情况应该是有人他选择不用大型的平台，比如说他不用脸书，但他可能用 IG， 他可能还是会在某些地方留下他的足迹，或他找得到他人。但我觉得到完全没有数位足迹就很可怕，
就是我们居然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我们刚刚其实有说到，就是家长对于孩童，因为现在 Z 时代之后，他们是一出生就出生在一个社群啊、网络啊、手机都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环境。
对。
但其实你知道吗？脸书是有规定，就是它是根据联邦法案来规定说13岁以下是不可以使用的。
应该说基本上啦，所有的网络服务，
对，
不管是这些社群平台，还是包括到我们刚刚查了一下手游也有分级，
嗯，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没有再让12岁以下的人使用。以 YouTube 来说的话，它就是会推出比如说 YouTube Kids，
嗯，
好，让你小朋友专用的儿童版，就你所有的服务都需要有儿童版才可以给儿童用。
我有印象之前有个新闻是，就是小朋友发现小朋友在看一些影片，然后他的影片名称可能是那种什么小鱼啊、小动物等等，但他会导向一个其实恐怖的影片。你有印象吗？
哦，我有印象。
对，他里面其实是越来越恐怖，然后是具有一些我不太确定是色情还是暴力等等的比较黑暗的内容。
是，通常是暴力。比如说他，嗯，你作为家长，其实我们已经是身边会出现家长的
年纪了，
对，所以你知道，如果你是我的听众朋友，是我的朋友的话，请仔细听。就是这个恐怖的影片呢，它可能就是一般的卡通的外衣，但它的台词或者它就用甜甜的声音跟你说：“哎，我们等一下就去跳楼吧。”这样，
对对对对对，类似这种的。
小朋友听到他就觉得哦，可以跳楼，或是跳楼好像不怎么样等等，嗯，他会在这些就是你知道幽微的言语当中灌输你一些恐怖的思想或者是指令。
嗯
嗯，那他甚至会开始出现一些就是威胁啊等等。那而且哦，像 YouTube 这样的平台，它有很多的超链接可以点，它甚至影片上面也有可以跳出导出的这些链接嘛。
对，
所以如果这些恐怖的影片再导出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对话的通讯软体啊，或者是一个网页等等的话，它就有可能透过这种一步一步的恐怖威胁，
嗯，
它可能会跟你讲说你如果不往下看的话你就会死掉，这样子你就觉得很可怕。
好恐怖哦，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对，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我看到这句话就想说嗯，在干嘛，好无聊，关掉你这样子。可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当真，他会一定程度的当真，觉得说哦，会不会你在这网络的时代就真的有人在看着我，然后他对我的威胁是真的会发生的，哦，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非常有行为能力的人，但小朋友不是。
对，因为像小时候我们会被说是电视儿童，
对，沙发马铃薯，另外一个词了，
对，好像不太一样的意思。就是以前是我记得也会有一些家长或者是教育类的团体会去抗议说某一些卡通的内容是不适宜小朋友的，像蜡笔小新他可能是会打马赛克。
这个是到最近
哦，
我们小时候他是没有马赛克，嗯，是在有 NCC 之后他才开始被要求打上马赛克。
了解。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其实我们以前会看电视，但现在小朋友 maybe 就是看 iPad。
对，所以如果他想要看到没有马赛克版本的蜡笔小新，轻而易举，他就上 YouTube 就好。
对，所以其实就变成，当然现在可能家长也非常的忙碌，有时候就会觉得嗯，可以有一个让小朋友转移注意力、吸引他注意力的东西很好，可是里面的一些机制就变成其实还是家长可以先去注意和设计的。
事实上这个议题啊真的是讨论很久，然后有很多团体在努力，可能就是因为为什么现在要推出媒体素养的原因啊，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家长在没有被教育或被就是这一类讯息给告知之前，他不知道原来他需要去管控他小孩的 iPad， 他甚至就把那个麻将游戏放在 YouTube 旁边，你懂吗？他没有去做分账号或者是分流的概念，嗯，所以他小朋友甚至可以看完 YouTube 去玩他的麻将游戏都说不一定。 对，我觉得很多基本的资讯的筛选啊，然后先把这些媒体准备好，我觉得还算是家长的责任。
对，但其实教育部是有推出全民资安素养网，那我们可以在网站中就有找到资安手册，那它有分给家长和给民众的。给家长其实就会跟你说你要怎么样可以跟小孩说就是上网的一些安全，然后这个安全其实不只是说我们以前说会怕中毒嘛等等，也包含你的隐私，以及有的时候是小心自己不要触法，例如智慧财产权相关的东西，他都会跟你说你可以怎么样跟小朋友沟通。对，其实是很多家长是可以去直接使用的，那其实就打教育部资安手册应该就可以找得到。
对，但他就是另外一个学习啦，就会建议你们一定要去自己先学习到底现在孩子会在网络上遇到哪些可能的风险，我不要讲危险，我觉得是风险。
对，
那你教他怎么去面对这些风险，要么他要立刻跟你说，你陪他一起解决，要么你帮他把他的装置硬体设定好，让他减少碰到这些风险好的几率，又或者是你如果真的是有时间的家长，你就陪他一起用，这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这个都是真的需要注意。
我们在做这一集之前其实有讨论过，因为其实大家对于网络，尤其是儿童使用网络，常常都是一个说你要注意安全等等的，但我们其实有希望说孩子也要具备科技以及资讯的能力，就我们并不是完全要一缸就是一缸子打翻打翻一船人，一缸
一缸子，你是拿缸子去丢那一船人是不是？好危险，但是对的啦。你拿那个缸超大的缸子砸毁那个船。
我自己很不喜欢直接就说网络就是不好，社群就是不好的这样的论调。我会，所以我们前面其实讲了蛮多，我们要培养现在的能力，而且包含刚刚说界限模糊，我觉得这都是一体两面，就界限模糊让一些本来在传统或是原先的环境中受到阻碍的或不被重视的东西得以得到了不一样的声量与发展，但它同时也会让一些可能有一些风险危险的东西也因此也变大了。
对，所以我们刚刚那一段的结论并不是要爸爸妈妈现在就把iPad 清空，
对
对，就是说，
而是甚至是说，小朋友现在的小孩，他未来所遇到的环境跟他面对的挑战，一定比我们更复杂，或是更要去，基本上就是要面对网络的挑战了。那希望说，你如果就直接把 iPad 收掉，不让他用，他不具备这个能力，不管是运用还是辨识的能力，也是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也不是好事。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也还是推荐一些比较 old fashion 的做法。我自己小时候还是很常泡在图书馆的阅读东西。
嗯，因为我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看书，然后我是在我刚刚说2010年脸书开始大爆发的时候开始大量的使用脸书。在那个时候刚开始使用的时候，里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作家写作者在上面写东西，所以我有蛮长一段时间，包含我看网志等等，都会看到这些文章。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我的资讯以及阅读的来源。但我这个事情大概到了我两三年前三四年前开始有了反转，因为就是因为网络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分享你自己作品的东西，所以他的作品是，当然你可以说他很多元百花齐放，但他的确是没有经过所谓验证的或是没有经过编辑的。这时候为什么我要说书的好处，我当然不说所有的书，因为每个书它可能有它设定的 TA， 但是书基本上它是经过编辑的，经过我觉得不能说审查，但总之它一定有个编辑在背后，比如说把关它的文字逻辑，它每一篇之间，比如说它是一个小说，那它每一篇之间可能要怎么样的串联等等。
你前阵子才批评过一本书啊，你就批评它的编辑没有好好编。
哦，对，那一集我们没有播出来。对，然后所以基本上书我觉得比起网络它就是多了一个有人以文字的逻辑在思考来为你做的把关，所以我认为它在于一个系统以及逻辑的训练和熏陶上的确是有帮助的。
你需要阅读完一本书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嗯，
好，那这个就是作为家长你到底有没有在平日的教养当中训练起孩子的这个能力呢？还是你现在孩子都只能看短文章，15秒的短影片？对啊，我觉得这个就差别非常多。我跟你讲，连游戏都差非常多。以前玩在交大，同学在玩那个英雄联盟，一场是一小时起跳。
你听过英雄联盟吗
？OK，
每一集都要唱一首歌。
传说对决15分钟就玩完了。
哦，
就连游戏体验都在
变短，
变短，大家注意力都在丧失当中。以我自己为例的话，我小时候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所以我妈没那么多时间管我，但幸好在很小的时候，她就有给我一间书房，所以基本上我是看书长大。然后我自己到图书馆，我记得，因为毕竟养我是妈妈，所以她其实没有办法给我很好的性教育，所以在图书馆我有一个很好的管道，就是我是看，就像你刚刚说的，是编辑出的性教育的书
哦，
所以我不会接触到错的讯息。基本上我可以看那种是很针对性教育的，我也可以看很针对人体，就是有点像解剖学或医学这种书、嗯、这些我都看过，所以基本上我的性教育来源非常的就是权威性啦，就是正确，
应该是我不敢说是绝对正确，因为有的时候所谓的观念也会随着时代改变、
啊、对对对 对，
基本上它是一个经过多方验证，而不是随便一个人他想发文随便讲讲就可以说男人都有动物性这样子这句我会剪掉
不会啊，这可以留着啊、
oh, okay.
所以我觉得没错，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孩子在网络上搜寻性教育的话，如果他搜寻的对，教育部有自己的性教育网站，
对，
那如果他搜寻的不对呢，如果他今天他觉得他要去色情网站学习性教育，那会变成怎么样，我们就不敢想象、
嗯、
我们一路从就是90年代的网络兴起回顾到现在2020年的社群风潮，还有各种的短文字短影音嘛，对不对？那我们最终还是希望如果你是成年人的话呢，一定要去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平常在网络行为当中有还有这素养不足、啊、素质不足之处、啊、那这个就是还有待改进、
嗯、
如果是爸爸妈妈呢，教育部有资源，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正规的或者是传统的这些管道资源可以去让你跟你的孩子有比较好的互动或学习媒体素养的方式，然后这个都一定要注意。
对啊，那我们今天真的还回顾了很多我们的青春时代，
对啊，如果有特别想听哪一个，比如说游戏真的要开一集的话，可以再另外
哦，对，游戏我们应该可以大聊特聊
对，现在游戏真的是很可怕哦。
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光是为了准备这一集就已经先准备好了游戏要讲什么
对啊，好啦，游戏真的是另外一个黑洞，
它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把人的注意力卷进去，然后这个也是如果爸爸妈妈小朋友在玩游戏的话要注意哦。好，那就是希望这一集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媒体素养的面面观。那就
如果你有什么样想要跟我们分享你当年无名，其实你是、哦、首页网志啊，首页相簿啊，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些心情，或者是你自己对隐私权不论是跟家人或是跟伴侣之间有什么样的讨论，也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啊、
告诉我们。
当年有用过弯弯贴图的人都可以留言给我们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